好，我们感谢主哈，那真的是感谢主，他让我们在他面前真的是可以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。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，我们来读一下哈，诗篇的119篇10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其实真的是很宝贵的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去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在黑暗里走，因为有光。而且什么做我们脚前的光呢？什么做我路上的灯呢？是神的话语，所以这是比任何的光都好的。所以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是有福的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今天呢，继续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们的福音杂谈哈。我们来继续来分享关于福音书里面的一些经文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，叫做第一件神迹。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你常常指引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当如何去行。而且主，你让我们真的是去看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如何去做事情的时候，你才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而且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我们大有启发，大有激励，大有安慰。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件神迹，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。主，祈求你亲自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，就是我们可以在今天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得着光照，我们得着亮光，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，而是跟着你的脚踪向前行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件神迹哈。那我们要分享这个是哪一段的呢？就是我们来分享一段圣经里面的故事哈，就是在约翰福音2章1到12节这里面呢，讲到主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。我们把这段的经文呢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。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，我们用齐音的方式来读。约翰福音2章1到12节，我们用齐音的方式来读。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。
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。
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
耶稣说：“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
”他的母亲对佣人说：“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”
”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绑在那里。每口可以盛2、3桶水。
耶稣对佣人说：“把缸倒满了水。”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
耶稣又说：“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”
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。
对他说：“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，才摆上次的。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
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
”
这
这
事
事以
以后，
后，
耶
耶
稣
稣
与
与他
他
的
母
母亲。
亲、弟
弟兄
兄和
和
门
门
徒
徒
都
都
下
下
加
加
百
百
年
年
去，
去，
在
在
那
那
里
里
住
住
了
了
不
不
多
多
几
几
日。
日。
好，我们看到哈，这个是讲的一个故事哈，就是在迦拿呢有婚宴。主耶稣呢，他的母亲还有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呢，一起都去赴宴席了。但是赴宴席的时候呢，发生一件蛮尴尬的事情，就是宴席还没进行完了，但是他们酒已经用完了，因为在婚宴上面要给大家喝酒了嘛。那当然，这个是我们相信主耶稣不是让我们去酗酒的。那主就说，该喝的、该快乐的是可以的。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呢，这个时候你看到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怎么样子呢？就跟主耶稣说：“哎，他们酒没有了哦。”然后主耶稣就说：“夫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呢，很有信心，他就跟那些佣人说：“哎，他让你们做什么，你就去做什么。”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，行什么神迹呢？那里有6口水缸，然后主耶稣呢，让那些佣人把水缸打满了水。那个水缸其实蛮大的，因为一口缸呢可以盛2、3桶水。 然后盛了6桶的这个水缸里面的水，盛完了以后，耶稣就说把这个拿去给他们喝。那他们拿去喝的时候呢，管宴席的人就是他们应该是请来的主持啊，这样子，然后拿起来一尝，马上就把新郎叫过来，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不对哦，因为一般的习惯都是这样的，你要先把好酒拿给人喝，喝好酒喝完了，你再拿差一点的酒，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因为耶稣变的酒肯定是最好的，所以管宴席的是很懂的，一喝就说哇，这个酒好喝，你怎么把好酒放到后面去了？你应该放前面才对啊。”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说，我们看到这个是啊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。然后这个圣经里面就记载说什么呢？这是主耶稣基督行的什么呀？头一件神迹啊！这是主耶稣基督行的头一件神迹。那门徒看到这个神迹以后呢，就看到神的荣耀，然后就更加信他了。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哈。那个什么投影仪我们不要管了，现在搞不了啊。然后那我们就借着这个故事，我们去看看。其实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的启发是有很多的。那圣经里面讲说，这是主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，对吧？这是主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件神迹。其实这里面其实要给我们很多的启发。我们要看看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向我们显明了哪些重要的真理。就是他为什么行第一个神迹，不做别的，他为什么不把太阳变没了，把月亮变没了？怎么第一个神迹就把这个水变成酒？他到底告诉我们些什么？然后第二，我们要看看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呢，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什么更深刻的认识？主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让我们去明白福音的。第三个，我们要看看变水为酒的神迹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启迪？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。我们分这3点来讲。那第一个，我们先要讲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第一件神迹，就是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他行的第一个神迹，那么对我们，向我们这些人显明了哪些重要的真理？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去看看。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个第一个神迹的时候，他其实给我们显明很多很多的真理。那我们就去看一下这里面。我们先看看神迹，我们先去看看神迹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两节经文先读一下。我们先来读但以理书4章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乐意将至高神将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。然后我们再来读马可福音16章1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。说新方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看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迹，什么是神迹，是不是一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一定是神迹呢？圣经上面可真的不是这样去讲。比如说圣经里面讲的，曾经那个摩西行过一个神迹，他手里拿的杖往地上一放，他就变成什么呀？变成蛇了。但是埃及的术士也可以做，那么他们行的叫什么？叫邪术。对吧？那个不是神迹，所以我们说你不能说神迹就等于奇迹。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说什么是神迹？神迹是上帝做的事情，上帝做的事情就是神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去看，我们去思想的时候，我们说你去看，唯独上帝能做的，这个叫神迹。比如说，我们说我今天我在这儿写了几个字，你说哎，这是神迹，这没意义的，因为你能写，我也能写，对吧？一定是上帝。唯独上帝能做的，比如说，我们举个例子，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神迹当中。你去看太阳，太阳是上帝才能做的，有没有人可以造一个太阳出来？有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造一个太阳出来？造不出来的。所以，我们人就是神迹，你自己就是神迹，因为人这么复杂，这么奇妙，是上帝才能做的。所以，很多时候我们人真的是。被罪蒙蔽了眼睛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自己就是神迹。我们居然在那里问说：“哪有神迹？哪有神迹？显个神迹给我看！”忘了，我就是神迹，你就是神迹。特别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是双重的神迹。我们既是在亚当里面，上帝造了我们；我们又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，对吧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再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神迹。因为你看见人是神迹，你看见宇宙，你看见太阳，看见月亮，看见星辰，看见地球上面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你都要承认这是神迹。比如说，生命就是神迹。现在最伟大的科学家，他也没有办法人工合成一个生命出来，人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单细胞生物来，做不出来的。 人可以在电脑里面把那些东西形态模拟出来，但它就是做不出来，它不可能有生命。你只能用程序让它走一走，但大家都知道，就像这次什么春节晚会的时候，不是中国那个说了有那个机器人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搞那个手绢啊什么之类，你一看你知道那是机器，对吧？那不是人，他没有意识的。所以你去看，我们说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唯独上帝能做的就是神迹，而这个世界里面其实真的充满了神迹。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，而我们刚才读的第二处的经文，马可福音16章17节，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什么意思呢？那你说跟我们前面讲的是不是矛盾？我们说不矛盾。我们前面讲，我们说其实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神迹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眼，你认不出神迹来。行，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神迹里面，但是我们认不出来。就像我们这些，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，难道我们自己不是神迹吗？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，我们看太阳，我们看月亮，我们都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。但是我们就是认不出来它是神迹。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说哇，太阳就是神迹。所以，我们有时候有人讲说，哎呀，你们圣经里面讲的呀，上帝用6日造天地，这是没证据的事情。你们怎么知道是上帝创造？我们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上帝的创造当中，因为上帝那6天造的太阳，今天早晨、明天早晨还会照亮，对吧？上帝在那6日里面造的月亮、星辰，我每天晚上我都能看见。这就是神迹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呢，你认不出来，你会编一大堆的东西，你甚至说什么进化论啦、啊，然后说一些什么什么很奇怪呀、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反正找一堆的理由，你就不会说这是上帝做的，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，我们说你要知道什么是神迹，神迹就是唯独上帝能做的事情。你去看一看有哪些事情是唯独上帝能做的，而且就是上帝做出来的，你就看见神迹了。包括我们刚才读的圣经，圣经就是神迹，对吧？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你把圣经和其他的宗教书籍和人写的最聪明、最智慧的书放在一起，你一用信心去看，你会发现没有一个能跟圣经相比。包括我们的神学家写的神学书籍，跟圣经放在一起一比，黯然失色。因为圣经是神默示的，其他是人做的，这是我们要看到的。其次，我们说我们再去看，我们就从主耶稣基督他行这个神迹，在这个事情上面，我们去看一看神迹的起因。你看，主耶稣跟着他的母亲玛利亚，带着门徒去参加迦拿的婚宴，然后这家人举行婚宴，跟主耶稣是不是很熟呢？不一定很熟，对吧？但是他们没有酒了，其实是很尴尬了，有困境了。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就行神迹。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主耶稣在这里行神迹，他是为了炫耀自己有能力呢，还是出于怜悯的心呢？他是出于怜悯的心。所以，我们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，《出埃及记》34章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。”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到我们的上帝行神迹，他行神迹的时候，经常有一个最重要的动机，是我们经常忽略掉的。上帝行神迹，常常都是因为怜悯。你注意，主耶稣还行过一个我们大家更熟悉的神迹，就是主耶稣曾经有人拿5个饼2条鱼给他，然后他祝谢了，然后掰开5000人就吃饱。后来还收拾了12篮的零碎。圣经里面讲说，耶稣为什么行这个神迹呢？他在行这个神迹之前，他就问门徒，他说：“现在这么多人要吃饭，门徒说我们这儿只有20两银子，根本不够，要不让他们赶紧回家吧。”然后主耶稣说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：“哎呀，我看见他们呐，他们已经一直在我们这里听道，然后他们没有吃饭，我怜悯他们。”然后圣经里面讲说，主耶稣看着这些人漫山遍野，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。就怜悯他们，所以怜悯是上帝行神迹的最重要的。其实我们这些人都是，上帝当初是怜悯我们，所以就在我们身上行了神迹，把我们从罪恶当中、死亡当中、无知当中、悖逆当中给拯救出来，对吧？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我很好，然后上帝说：“哎呀，我真的是在天上缺一个你这么好的人，所以赶紧把你救到天上去。 不是，是因为怜悯，同意吧？如果大家这个春节去看那个什么哪吒那个电影的话，你就看这个就是人的宗教和上帝的福音之间的本质区别。人的宗教就要所谓的选贤啊，选那些最厉害的人到天塔天宫里面去，是吧？是吧？升仙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说，一定要好好好，好的不得了，然后呢被上帝选中。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说。圣经上面讲说，上帝为什么行神迹？上帝行神迹，纯粹是因为怜悯。所以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就是一看，哎呀，这家人没有酒了。所以主耶稣并不是玛利亚跟他说，他才意识得到，其实主耶稣早就有这个心，对吧？他就有这个心，我就要行这个神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在软弱人中间最多神迹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要整天逞强，对不对？你看保罗就这样说，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，因为神的恩典够我用，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干什么？显得完全。我们的上帝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所以你跟上帝到上帝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好可怜，求你怜悯我。”这个祷告是最有用的。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？这个祷告的故事，一个税吏，一个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怎么祷告？法利赛人就不祷告。法利赛人说：“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，我一个星期进食2次，我1/10都献上，我好得很呐。”然后啥也得不着。但是那个税吏呢，在神的殿里面捶胸顿足说：“神呐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”然后主耶稣说：“这两个人哪个会是义人呢？”那个税吏是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抓住了一点，主啊，你是有怜悯的上帝，所以你抓住主的怜悯，常常在主的怜悯当中去让你得安息，常常在主的怜悯当中去呼求主说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你就不一样，你一定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的上帝行神迹的起因就是怜悯。你再去查考圣经，我跟你讲，圣经里面上帝行的神迹几乎全部都是跟怜悯有关系的。连他击杀仇敌的时候，都是因为怜悯困苦人。阿门吧！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，这是大不相同。然后我们再看，我们说上帝行神迹，他带来什么结果呢？我们要看一看。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，《约翰福音》2章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。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当上帝行神迹的时候，他不会空空的行神迹，他行神迹一定要带来美好的结果。什么美好的结果呢？就这里面讲说，显出他的荣耀来。上帝每一件神迹都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在诗篇的第19篇说，诸天述说什么？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神。你看见太阳，基督徒不应该说只是看见他。哎呦，我看见了，这个是上帝6日创造。你不是仅仅停在这里，哇，我看见你的荣耀，上帝你的荣耀何其大！你6日里面把整个宇宙都造好了，直到今天我们看太阳的时候，太阳的光一点都没减弱。如果没有太阳，我们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子，对吧？我们生活这个地球，你看人这么多的问题，但是这个地球一年四季还是这样流转。我们有很多的软弱，但是主，你顾念我们，你告诉我们说，甚至你去看麻雀的时候，你都要想起我，我顾念麻雀，一定顾念你。所以，当我看麻雀的时候，我看见什么？我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什么荣耀？怜悯的荣耀，供应的荣耀，恩典的荣耀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，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，上帝行神迹，一定是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。而且，上帝行神迹呢，也像这里讲的说，门徒就信他。也一定有一个果效，兼顾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需要去观察上帝的荣耀，去观察上帝的神迹。你越多看见上帝的神迹，你的信心就越坚固，你的信心就越大，对吧？我们就讲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有一卷书叫《约伯记》，对吧？约伯。上帝许可魔鬼来试探约伯，所以约伯孩子也死了，家产也没有了，浑身又生病，所以约伯那个时候整天看自己的时候， 然后三个好朋友一开始想安慰他，后来忍不住来控告约伯，是吧？约伯就很痛苦了，所以约伯就开始咒诅自己了。约伯说：“巴不得我生的那一日要受咒诅，巴不得我不从我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呀。”所以他真的很难受。上帝怎么让帮助约伯重新恢复信心呢？上帝就在旋风当中跟约伯说话。说你去看看鳄鱼，你去看看我造的万物，你去看看暴风，你去看看这些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因为这些是上帝做的。约伯从他自己的苦愁当中一走出来，一去看上帝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信心就开始坚固起来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你软弱的时候要去看看太阳，你看太阳有什么用？太阳就是上帝的神迹。哇，上帝怎么造的太阳？上帝是不是汗流浃背？把一个太阳造出来了，上帝是不是造一个太阳的时候，上帝说：“哎呀，造完太阳让我歇一会儿，太累了，太累，造这么大一个太阳太累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”不是，上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所以你的困难跟上帝的能力相比怎么样？占上帝能力的万分之一不？有没有亿万分之一？上帝只要轻轻的弹一弹他的小指头，把全世界的问题都解决了，同意吧？所以你去看上帝所行的神迹的时候，你的信心要得坚固。所以我们说，神迹是手段，基督才是目的。所以每当我们去看神迹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就在那里只是说：“哎呀，我想看神迹。”你搞错了。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那个希律早就听说过主耶稣啊，听说他们怎么把这个耶稣给抓到我面前来了。希律很指望让耶稣给他行一件神迹，主耶稣一个都不给他行。也曾经有法利赛人找着主耶稣说：“你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。”主耶稣不给他行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这些败坏的世代，除了约拿的神迹，其他神迹不给你们看，而且约拿的神迹你们都看不懂。”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发生在法利赛人当中，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，因为法利赛人没有信心。所以他们用相信各种稀奇古怪的解释，就是不相信这是死里复活的神迹，对吧，弟兄姊妹？所以你真的看的时候，我们每当看神迹，你一定要说：“我借着神迹，一定要看见谁啊？看见基督，因为行神迹的就是基督。基督把神迹行出来，就是让我们去明白他的。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二点，你看每一个神迹，你要看见基督怜悯你的。”你看每一个神迹，你要看见基督的大能；你看见每一个神迹，你要看见基督的荣耀。阿门吧。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不一样。而且你越看主的神迹，你的信心要越坚固。坚固做什么？我要做主的门徒。就像主门徒在这个圣经上记载的，就是门徒就信他了，然后门徒就更坚定地跟着主耶稣。弟兄姊妹，就像我们刚才讲，看看你自己，你是神迹。你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就是神迹，然后你重生再造又是更大的神迹。我看见我就是一个神迹，上帝在我身上做了这么大的事情，难道他只是想让我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吗？难道上帝拯救了我，只想让我做火中抽搐的一根柴吗？上帝难道不想让我做更大的事情吗？不可能的，对吧？所以我要做主的门徒，求主去带领我。让我做更多能够荣耀上帝的事情，让更多人看见我的时候，看见什么？看见更多神的荣耀，看见神迹。哇，我认识你，我知道你这个阿伟弟兄啊！哎呀，我原来知道你是什么人，我觉得你的变化太大了，不得了啊！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？这时候你就有机会跟他讲了，对吧？你又可以很诚实的跟他讲，你说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基督的神迹，我没有讲夸大的话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神迹是怎样怎样发生的，对吧？这就是做主的门徒。然后你越这样去做，你的信心也越坚固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我们说你去看第一件的神迹，为什么有神迹？上帝唯独上帝能行神迹，他行神迹的原因是因为他怜悯我们。他行神迹的结果是他要得荣耀，他要兼顾我们的信心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点，我们说我们去看看变水为酒的神迹，在这个神迹当中帮助我们对福音有什么更深的认识，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。 因为主耶稣行的每一个神迹都要加深我们对福音的认识。那我们说变水为酒的神迹，它首先让我们去看的是什么呢？是变水为酒的主。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，约翰福音二章七到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，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弟兄姊妹，你去看，其实变水为酒的神迹，也是在预表耶稣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。耶稣怎么做工作？耶稣做事情，他是会把水变成酒的，所以他就在讲他的拯救。他的拯救是怎么拯救呢？主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从来不做表面功夫。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从来是什么呀？是来给我们带来本质改变。水和酒是一样的东西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它的性质都不同，它给人带来的喜乐也不同。你不会见到有个人喝水，他说："哎呀，这个水太好喝了。"不会，但是这个人懂酒的人拿到耶稣变的这个酒，说："这个酒太好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怎么可以把这么好的酒放到后来才给我们喝？我们都喝的肚子喝饱了，你应该放前面让我们喝饱它，对吧？"所以你去看主耶稣他的拯救，从来不做表面功夫，他的拯救从来都是要给你带来本质的改变。所以，耶稣基督把福音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他不是让你做假冒伪善的，他不是让你做一个外在的有宗教的人，而是从内到外改变你，让你有生命。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一定是本质性的发生改变，这一点不要怀疑，这一点要用信心去看。你今生有没有软弱？有。但是如果你只看到自己软弱，你搞错了。你一定要看见耶稣在你身上行的神迹，你那个新生命强大的不得了。魔鬼经常是用你的老我来引诱你，说："哎呀，不行了，这个罪你胜不过的了，继续吧。反正你们基督教也说了罪得赦免哈，犯完了再祷告主，求主赦免就行了。"我们很多时候就被魔鬼这些话给骗了。不是的，我里面有一个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是酒。是最美的酒，是最好的酒，是有本质性的改变。魔鬼，你不要欺骗我，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干什么呀？凡事都能做，这是我们要看到。其次，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，主耶稣他要把那个水变成酒的时候，有没有说你们都退开，闪一边去？我要做一番法，我要搞一通。他有没有搞这个？没有，他就是跟佣人说，把水倒满了，把水拿过去。水就变成酒了。耶稣说的话就是最有能力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要记得，耶稣基督的吩咐是全宇宙当中最强大的能力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所以你要注意，耶稣吩咐你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有很大的软弱，我们经常轻看了不应该轻看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轻看神的话。我们以为说神的话语，我每天早晨读一下圣经呢，我觉得心态平和，挺好的。我觉得它作用就是这样子啦。哎呀，我心烦的时候就来读一读圣经，对不对呢？对，但对多少呢？只对一小部分。你要知道，神的话是最有能力的。当耶稣吩咐你的时候，就是最强大的能力在发生作用。这个世界上面最强大的，从来不是什么核弹。从来不是人的什么电力，从来不是那些别的东西，最强大的从来都是神的话语，从来都是基督的吩咐。所以你要读圣经的时候，好好去读，你去读看看上帝吩咐我些什么。你发现上帝吩咐你的，你知道最有能力的东西在这里。你去读圣经的时候，看上帝应许了我什么，上帝应许我的就是最有能力。所以上帝吩咐我了，我该做什么？我的主啊，我愿意顺服，你看吧。上帝那个大有能力的工作就会在你身上彰显，因为不是你去做，是谁做啊？是神做，是基督要做的。我们太多时候以为说，哎呀，上帝吩咐我的就是要我做。喂，这个挑水的人把水变成酒了吗？
没有，
管宴席的把水变成酒了吗？新郎把水变成酒了吗？门徒把水变成酒了吗？没有。所以你只管照主吩咐的去做，水变成酒是耶稣会做的事情。所以耶稣跟你说，每天来读我的话语。耶稣跟你说，每天跟我祷告。你只管照做就行了。 只要你做，你身上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。阿门吧。因为神的话语从来是最有能力的，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，我们再去讲稍微大一点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它改变的方向在哪里？我们经常说，哎呀，政治人物对世界影响很大，明星对世界影响很大，思想家对世界影响很大，不对，那些人对世界的影响都极其有限，而且所有人不过是在世界潮流当中随波逐流。人做不到中流砥柱的，只有谁在引导世界的方向？上帝，而且上帝用什么来引导？用他的话。你去看看耶稣说了什么，你就知道世界发展方向。大家都记得马太福音结尾那里，主耶稣跟门徒讲了福音大使命，他说什么？所以你们要去干什么？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，你都吩咐他们遵行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干什么？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两节经文就是世界的发展方向。全世界一定会万国万民越来越多的人信耶稣。我们只管忠心的去做门徒训练，我们只管忠心的去传扬福音。耶稣说：“我要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整个世界。是按着耶稣说的发展的，所以基督徒才是这个世界上面真正的预言家。你要预言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看是哪本书啊？看圣经，看看耶稣怎么说的。耶稣说他那个时代，我们这个时代，还是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说的话有没有可能不落实？他说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一团空气就飘走了？不会。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落实，就像他在里跟人说：“来，把水倒进去，来，把水舀过去，然后水就变成酒了，对吧？”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。第二个，我们再来看，我们说你要去看看变水为酒的福音，变水为酒的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刚才讲了，主耶稣他做事情从来都做本质性的事情，他不给你做表面功夫，宗教都是做表面功夫的，所有世上的宗教就是。亚当夏娃穿的那个什么东西啊？无花果树叶裙。无花果树叶裙干什么？一穿上去头看着还挺好看，对吧？叶子是绿的嘛，对不对啊？很环保的嘛，对不对啊？看着还挺好看，但是呢，能穿多久？能穿多久？穿不久，很快叶子就枯干了嘛。而且还不舒服，对啊。而且无花果树叶裙能不能改变你的内心？能不能改变你的内心？改变不了。所以世上所有的宗教，耶稣那一句评价法利赛人的话是不错了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，所以世上的宗教没办法。其实我们不是敌视宗教，其实除了基督的福音，这世上所有的宗教文化都不可能给人带来本质的改变。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给我们带来本质的改变。你原来是什么身份？你原来是个罪人。你信了耶稣以后呢？你信了耶稣以后呢？你就是圣徒。我们刚才大家一起读了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，对吧？你看到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问安的时候，就是你们这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人。哥林多教会有没有问题？问题挺多的，对吧？但是保罗有没有说你们这群有问题的人呐？他这么说啊？你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人，只要你信了耶稣，你有一个生命本质的改变，你成为圣徒了。对吧？福音总是带来本质性的改变。其次就是我们说，你去看宗教，它只能掩盖，它不能带来任何改变。你不要指望在宗教里面有什么改变。所以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只要宗教不要福音，这是愚昧的。你一定要说：“我要基督，我要基督，主耶稣基督啊，你做我的主，你做不单做我的救主，你要做我生命的主。”你这样去呼求。你就是聪明智慧人，你千万不要被魔鬼的诡计欺骗。魔鬼说：“你让耶稣做你的救主就够了，不要让他做你的主。”你看，你不让他做你的主，但让他做你救主，你肯定还能得救，但今生你又快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说法，这个说法非常的愚蠢。耶稣不做你的主的时候，你只要基督做你救主，你一定得救；但基督不做你主的时候，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得就像埃及的奴隶。你以为你在玩钱，其实是钱在玩你；你以为你在娱乐，是娱乐在乐你；你以为你在消遣，是消遣在消遣你。 你以为你在快乐，不是，那真的是快乐，一转眼就变成忧愁，对吧？真的是这样的。所以世界上面的宗教只能掩盖，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改变。你不要试图做一个宗教徒，你一定要做一个让基督做我的主，让基督做我生命的主，对吧？而且这个福音，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变水为酒的福音。所以，只要你接受这个福音，你生命本质的改变一定发生。你要变成最美的酒，而且这个酒的美味呢，永远不会消失。耶稣基督，只要你接受了他，你就永远不会再变成一个灭亡的人。耶稣基督，只要你接受了他，你就永永远远是一个圣徒，你不会再变成一个灭在地狱里的罪人。因为你里面那个新生命一定在你里面不断的生根发芽、建造、成长，这是我们要看到。然后我们说，那我们去看这个变水为酒。说我再讲，我说我们再去看一看。我们说变水为酒的我们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就是耶稣基督把那个水变成了酒，其实他也在告诉我们，你要怎么看你自己。你原来觉得自己不过是平平淡淡的水，但你已经遇见基督啦。弟兄姊妹啊，你已经遇见基督了。你不要觉得说，我那天接受耶稣的时候，我觉知祷告时候糊里糊涂啊。我跟你讲哈，我跟你讲一个奥秘：所有的基督徒觉知的时候都是糊里糊涂，因为你那时候刚信主，就像刚生出来的孩子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见过刚生出来孩子一生出来就说：“妈妈，谢谢你把我生出来了。”有没有啊？爸爸，谢谢你啊，会不会啊？不会啊，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都是属灵的，出生的婴孩一定是糊里糊涂的，对吧？但是你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，你信了他，所以你就变成最美的酒。你变成最美的酒，根本不是你自己修炼出来。我在讲，如果你们看那个不单是哪吒那个电影，去看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，他们都强调的是什么？你自己的修为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修炼，就像有些人讲的，其实你去看人的那些宗教都很不公平的。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讲的很有意思，说你看那哪吒是吧？一生出来，好家伙，哎呀，各种神兵利器都有了，对吧？那我们这普通人啥也干不了，所以就很不愤气。世上的宗教是很不公平的，对吧？其实靠行为得救，公平不公平？靠功劳得救，公平不公平？绝对不公平。你老爸很有钱，生了你以后，你去做慈善，一伸手做1000万。我老爸很没钱，我就做不了慈善，我还要接受救济。按这个逻辑，我永远得救不了，对吧？但耶稣基督的福音说什么呢？你就算像君王，像大卫这样的君王，你来信耶稣，你需要的是耶稣的拯救。哪怕你像街边的摊子，你信耶稣，耶稣也拯救你。哪怕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强盗。像那个强盗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跟耶稣求了一句说："耶稣啊，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，你就得了拯救。"这才叫公平，同意吧？那所以我们再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看我们自己，我是什么？我原来真的是一滩水，随处都能见到，随处都可以消失。但是因为我遇见基督了，我成了最美的酒，而且那个酒将来要摆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
也行的。
对呀、啊，天上的筵席，我们将来是在天上的天国筵席当中有份的人，对吧？你只要信了耶稣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在天上有份，请问上帝会不会做一些让他自己蒙羞的事情？不会。上帝会不会把不应该的、很糟糕的人放到最荣耀的地方？不会。天上是不是最荣耀的地方？是的，上帝说将来在天上，我们在哪？所以你就知道你的身份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是最荣耀、是最美的。我们很多时候中了魔鬼的诡计，有一种假谦卑，就是这是中国儒家里面的假冒伪善的东西，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谦虚。就我们说，哎呀，我是粗茶淡饭了，我是什么东西的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们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。就是最尊贵的人，我要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生命地位，我不要作恶，我不要做坏事， 我不要做卑贱的事，对吧？你见过哪个王子跑到路边拿一个盆儿放在那儿，然后盘膝一坐，在那儿讨饭，还很开心，说：“嘿，我是王子，但是我现在可以讨饭，好开心呐！”会不会这样子啊？不会的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王子啊，一样道理的。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是在基督里成圣的，你是被基督的血洗净的，你是最美的酒。你每天要提醒这个，你不要整天提醒自己啊！我是一个该死的人，我是一个该……你老是这样说自己，你就死就算了，你就做坏事的时候就没有负担了。所以，真的，我们很多基督徒喜欢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是给自己做坏事留地步。整天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罪人。对呀，谁不是罪人？虽然我们得救了，但我还是罪人呢。所以呢，我下次，忍不住的时候，我做点坏事，大家都原谅吧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要整天提醒自己。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天国的子民，我要思念上面的事。我是有资格在天国里永永远远待着的人，因为谁？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。阿门吧。所以，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，你再去看你自己，你就不一样。我们原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原来是那个最窘迫的新郎。我给人摆宴席的时候，酒不够用了，多难过啊，对不对？多尴尬呀！但是因为基督爱我，所以我蒙了怜悯，对吧？我的尴尬变成了基督行的神迹。我们其实每个人得救不都是这样子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讲我们怎么得救的，我们讲台我们自己以前的得救见证的时候，说，哎呀，那个时候真的好多 比较难以开口的事情，是吧？真的是很多软弱，但是感谢主。耶稣基督像我们前面讲的，耶稣基督并不是因为你好，他才救了你，是因为他怜悯你，他才救了你。阿门吧。所以就是这样。而且我们说，我们再去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既然讲到神迹，我们是被全宇宙第一大神迹拯救出来的第二大神迹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全宇宙第一大神迹是什么吗？全宇宙第一大神迹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。就是耶稣成为人，道成肉身，上帝居然成为人，你能想象到这是多大的神迹吗？然后他成为人不单止，他还为我们这些罪人钉十字架，然后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3日后他从死里复活，这一定是全宇宙第一大的神迹。然后我们被全宇宙这个第一大神迹所拯救，然后我们出死入生。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，我们从上帝的仇敌变成了上帝的儿女，我们从全宇宙最污秽、最败坏的受造物变成了上帝面前的圣徒。所以，耶稣的死里复活是全宇宙第一大神迹，我们的出死入生是全宇宙第二大神迹。所以你去看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身上有双重的神迹的见证。如果没有基督的死里复活，我们得救不了，同意吧？而我信了耶稣，就是全宇宙第二大神迹。所以你在教会里的时候，你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教会里是整天在讲神迹的，讲耶稣基督的神迹，然后坐在这里听的，站在这里讲的，又是耶稣基督那个神迹产生的第二大神迹。所以你在教会里的时候，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你就在最伟大的神迹中间的人呐，阿门吧。你再去想这些的时候，你整个感受不一样。你这样去看，你就不会在教会里面整天看说，这个弟兄有软弱，那个姊妹有软弱，这个人有缺点，那个人有缺点。哎呀，你看我们在中国聚会，不像人家国外那个教堂哇，那么宏伟，多漂亮。哎呀，我就觉得没意思。哎，其实那个教堂大不大，跟这第一大、第二大神迹相比，重要不重要啊？根本不重要。你看见一个弟兄，你就说：“哇，我看见你了，我看见耶稣行的神迹喽！你在我身上有没有看见耶稣行的神迹啊？你要看见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就不一样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我们说你去看，从这个变水为酒，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的。你要从这个神迹当中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耶稣是变水为酒的主。”他的拯救从来都是本质性的拯救，然后变水为酒的福音一定给你带来本质性的改变，而不是只是给你带来表面的东西。 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。然后我们就是从水变成了酒，我们而且是地上的水变成了什么？天上的水。你去看这些图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，就是第三点，就是我们说，当我们去看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的时候，那么给我们带来的启迪，给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迪？有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很有意思，说这个圣经讲的是历史上的事情。对呀，新约圣经离现在有多少年了？将近2000年喽。旧约圣经离现在呢3600年哦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很多人说，哎，这是太古久的事情。不是的，圣经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此，人写的书过了一定的年代，你会发现它褪色了。没味道了，但是圣经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，不管过多长时间，它里面的那种智慧、那种真理的光、那种生命的光，永远是照耀的。所以，我们去看一看耶稣基督变水为酒的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迪。我们今天讲到启迪的时候，我们就讲一个方面，就是什么呢？胜过困境，胜过困境。我们讲怎么讲胜过困境呢？我们因为这个故事是有一家人遇见困境。很尴尬的时候发生的神迹，我们会不会遇见尴尬的事情？我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很为难，觉得来不及？我们会有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有哪些。第一个，我们说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应该找谁？我请大家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，《约翰福音》2章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看耶稣的母亲在这里的话，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玛利亚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？遇见困境找谁呀？找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习惯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经常遇见困境找钱包是吧？哎呀，看看我钱包里面有多少钱，或者遇见困境我就想我有哪个亲戚，我有哪个朋友特别有能力，我有什么关系，我要去找。是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改变这个习惯。遇见困境第一个反应干什么？找耶稣干什么？祷告，阿门吧。主啊，我遇见困境了，我现在遇见困境了，我要求耶稣，耶稣帮不帮我们？主耶稣会说：“哎呀，这么小的事你还来找我？找你们牧师就可以啦。哎，这个事情不用找我，会不会这样子啊？”不会，你任何的困境你去找耶稣，耶稣有怜悯的心，他一定帮你。我们家就有这个习惯，我们家以前有的时候放东西，特别是有时候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我们以前有时候就是经常有时候忘了把钥匙放哪儿了，说哎呀钥匙哪去了，然后怎么办呢？我们得祷告主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把钥匙找着。然后祷告完了，过一会儿，哎，就找到了。有时候是祷告完了，圣灵就提醒你，你钥匙不是放在那儿了吗？有时候，哎呀，你钥匙不是在兜里吗？你在那到处找，当然找不着了。哦，我们其实当然这找钥匙是小事，有时候我们会遇见蛮大的困境，对吧？我们有时候会遇见蛮大的困境，圣经里面也曾经有过一次很大的困境，就是那个西西家王，大家记得吗？有一次亚兰军队围困他，啊，拉伯沙基和希拿基利把耶路撒冷围困了，然后来那里说凶狠的话，说你们这里要不要我借马给你们呢？你看多么藐视他们，是吧？然后说了很多可怕的话，这个时候西西家没办法了，西西家做什么事情啊？跑到耶和华的圣殿里，然后跟上帝去祷告，说：“主啊，我们现在太难，我们现在就如同一个孕妇要生孩子，结果生不出来了，没力气了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吧！你听见拉伯沙基和希拿基利是怎么嘲笑你的百姓，是怎么攻击你？然后上帝怎么回应他？上帝说：这两个人是两个火把头，啊，不用担心。”然后马上发生什么事情？上帝就在那天晚上派了一个天使，大家注意啊，上帝只派了一个天使，一夜之间把亚述人18万5千人的大军全杀光，希拿基利和拉伯沙基两个人只能仓皇逃回家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在困境当中一定要去学求告主，这是最有智慧的。你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很羡慕有些人可聪明了，一遇见什么事情，脑袋转得飞快，马上就想办法。我脑袋比较愚钝，其实我跟你讲，脑袋转得最快的人也比不上祷告的人。你的脑袋转得有圣灵快吗？ 你赚得再快，你的方法有上帝的方法好吗？不可能超过上帝，同意吧？所以你遇见困境，你就要跟上帝去求，找耶稣，求他做工。他一做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耶稣一做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变水为酒。他从来不做普通的事情，他做的经常是让你超过你所求所想。哇，你都想不到他可以把事情做成这么好，这么美。我原来只是想着说能够有一点酒给我应付一下就好了，没想到你给我的是最美的酒。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主耶稣基督他让多少缸的水变成酒了？六缸啊，那个缸他说一缸能放多少桶水啊？两三桶水哦。所以那家人遇见耶稣以后，不单那天他们喝美酒，应该剩下起，我估计起码剩5缸酒，对吧？因为一缸能放两三桶水哦，对吧？那很大的水缸全部都是美酒，他们后面好好喝吧，对吧？当然不要醉酒了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要看见这些的时候，你去求耶稣，耶稣做的事情一定超过你所求所想。你自己用了自己的智慧做完了，你觉得我挺满意。也比不上耶稣做的，对吧？所以学会求耶稣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说，我们去看一看困境。每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困境的真相是什么。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，《约翰福音》2章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2、3桶水。弟兄姊妹。我说困境的真相，其实每一个困境都是6口石缸。困境是什么？我们不要觉得困境就是失败。对于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困境几乎就等于90%的可能性就是失败了。他们说就好惨呀，好惨呀！这次本来以为完蛋了，结果危机变转机了。哎呦，他们说感谢老天爷，对吧？他们顶多是这样。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跟基督有关系，所以你知道困境是什么呢？困境就是摆在那里的6口石缸，看起来是什么用都没有的，看来是把我困在那里的。但是耶稣一行神迹，那6口石缸里面就要装满什么呀？装满天上的美酒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说每一个困境都是基督倾倒得胜的地方。所以你再去这样子的，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你跟一般人就不一样。包括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遇见困境，心里面都发毛，然后就担心，哎呀，不知道会怎么样了，哎呀，要受什么亏损呢？你不用担心这个，你遇见困境，你就跟主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，你就会看见耶稣基督把他的得胜给倒进来。而且得胜怎么样子呢？像我们刚才说的，这6口石缸，我们估计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喝完，所以他们一定有剩下，所以叫得胜什么呀？得胜有余。阿门吧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遇见困境呼求耶稣，你就记得有6口石缸摆在这里，我就得胜有余。你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啊？有啊，最典型的故事就是那个保罗和希拉，他们有一次去到腓立比去传福音。那个是福音传到欧洲的第一站，进入欧洲，然后那些人陷害他们，把他们抓到监牢里。抓到监牢里面，按一般人来讲就觉得好倒霉啊，对吧？而且抓到监，他们什么错事都没做，不单抓到监牢里，还打了他们，然后呢，还给他们脚上了木狗。上木狗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有一种木的枷锁，不像我们现在，我们一般是脚镣。脚镣的话呢，你行动不方便，但是你脚怎么摆都可以。但木狗呢，它是。把你的2只脚夹在那里，那个宽度呢是很不舒服的，不是完全并着，完全并着你也不会太不舒服。它是给你拉开一些，你脚插在那里呢，熬一夜，你整个人又酸又痛，但是又动不了。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所以保罗和希拉他们上了木狗，然后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干什么呀？他们就唱诗、祷告、赞美上帝，然后发生什么事情？突然地就大震动，监牢的门就大开，然后所有的监狱门都打开了。那个狱卒以为这些罪犯要逃跑，然后所以哎呀不得了了，如果这些人都逃跑了，我要担责任，我完蛋了，我干脆拿刀自杀算了。然后保罗赶紧说不要自杀，不要自杀，我们都在这里。然后狱卒那天说，哎呀， 太佩服了，就是我该做什么？保罗说你要信耶稣，所以他就要信耶稣。然后他不单自己要信耶稣，他觉得保罗和希拉不得了，把这两个人请到我们家去。你说，其实作为人，只要恩待基督徒，效果都很好。他把这俩把保罗他们请到家里面，结果全家都信耶稣了。所以你去看，所以困境被困在监狱里了，其实是有6口水缸摆在那里，然后耶稣基督那得胜有余的。那个奇妙的福音的祝福，福音的得胜要倾倒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怕困境，真的，遇见困境的时候就求耶稣，求完了耶稣就看他怎么行神迹，对吧？他行的神迹一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，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。那第三个，我们说胜过一切困境的秘诀是什么？我们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，《约翰福音》2章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对佣人说。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所以，我们怎么去胜过困境？我们胜过困境的秘诀好简单哦，你只管倒水，耶稣负责把水变成酒。我们太多弟兄姊妹的软弱，就是我们以为我要行神迹，没有一个神迹是人行出来的。我们刚才讲的，包括从创世纪开始。一直到启示录，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，神迹都是上帝做的，我们不过是上帝用的工具，我们不过是上帝行神迹的器皿。阿门吧！你有什么？你能做什么？你有本事把水变成酒吗？你没这个本事，所以你焦虑个什么呀？你只负责把水倒出来就行。你有什么就拿出来。我可不可以读经？可以。我可不可以祷告？可以。我可不可以给我们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喝？可以呀。对吧？我可不可以做饭？如果我能做，我不太会做饭，我可不可以洗碗呢？可以呀，我只管做我的事，我只管把我的水倒出来，耶稣就会负责把我倒出来的水变成酒。所以，每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你不要焦虑。你说这个困境太大了，没有神迹，绝对解决不了。同意不同意呢？同意。但是你一定要记得，谁行神迹？耶稣行神迹，所以你记得这一点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就放松了。我能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吧。做完了，我就交给主啊，对吧？所以我讲到这里，我就想起来我们以前有一个姊妹，她儿子那时候读书的时候遇见很大的困难。她儿子那时候在外面读书，然后她儿子跟老师、跟同学的关系全都搞糟了，那在那个学校没法待下去了。所以这个姊妹她又是个单亲妈妈，她很为难，很为难的，因为她没钱，所以她是把她儿子送到。这个柬埔寨那边去读国际学校，因为那边学费便宜，但他就很痛苦，他就找我，他就跟我说，我就安慰他，他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我就尽我的力了。我说可不可以这样子啊？可不可以那样？我说一个行不行？他说不行。我说一个行不行？我说完了所有的，他都说不行。我说那没办法了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只有红海分开了，只能红海分开了，因为你就像以色列到了红海，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追兵。动也动不了了嘛，那你就看上帝行神迹了，对吧？你以为是摩西把杖一伸，歘，红海分开的吗？摩西只是能把杖举起来而已嘛，对吧？谁分开红海的？上帝嘛，一样道理，谁把水变成酒的呀？上帝呀，耶稣啊，我有水，他能把水变成酒啊！你的才干就是你的水，你的能力就是你的水，你的恩赐就是你的水，你所拥有的就是你的水，你把这些。忠心的倒出来，耶稣负责把它变成酒。所以遇见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是在那里傻等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然后去看耶稣，他把水变成酒。阿门吧。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整个人就会大不相同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。我们说啊，变水为酒的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。那我们真的是感恩。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这么的爱我们，这么的眷顾我们。感谢你行的第一件神迹。就是因为你怜悯我们，我们承认我们像那个新郎啊，我们像这个有窘迫、有困境的人，我们也像地上那普通的水。但是当我们遇见你以后，就大不相同了，因为你能变水为酒。主，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，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工作，从来都是带来本质性的改变，不会只是一点点的改变。 所以主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，我们这些接受你的人，我们就要有信心，因为你在我们身上必做成更奇妙的大能的工作。主，我们也在这里特别求你施恩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在困境当中我们当如何去行。你就使我们每当在困境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去效法玛利亚向你去祷告。每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不是如同大山一样的困难，我们是看见了六口水缸，你要在其中行你的神迹。每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自己要把水变成酒，而是你要把水变成酒。主，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，我们就满心的欢喜，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里面，我们就充满了信心和盼望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最后我想是这样子哈，我还是想请大家，我们花10分钟的时间哈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，然后呢，看看大家有什么感动哈，我们分享10分钟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就自由分享，就是包括有什么最触动你的呀？包括如果你接下来生活当中遇见困境了，你打算怎么做啊？什么这些，好不好？